谢谢各位弟兄姐妹，晚上好。最近林牧师常常提醒我们，我们要比以前更加灵恩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明年的主题是什么？大家知道吗？不断成长，进入丰盛。我们要不断的成长，进入丰盛的话，我们就是要更加灵恩。那你听到说我们要更加灵恩的时候，是否感觉到哇，什么神秘兮兮的感觉哈？或让人感觉到害怕哈？到底什么是灵恩呢？其实我非常同意林牧师所讲的，生命河的灵恩呢是非常的实际，乃是什么？聆听圣灵的声音，顺从圣灵的引导。一起讲一遍来，聆听圣灵的声音，顺从圣灵的引导。我想我们大家都很想聆听圣灵的声音，然后我们才能够顺从圣灵的引导。那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怎样才能够聆听圣灵的声音，能够顺从圣灵的引导呢？或者是你在聆听圣灵的声音，顺从圣灵的引导的途中，你遇到一些的困难，遇到一些的难处，该怎么办呢？今天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保罗的经历哈。使徒保罗真的是一位蒙神大大使用的使徒。我们从他在大马色路上蒙召，被耶稣的灵充满以后，然后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当他们众信徒在祷告进食的时候，圣灵就差派就是保罗和巴拿巴第一次出去来宣教哈。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呢，乃是保罗他第二次的旅行步道，就是在第二次旅行步道，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六到第十节哈。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这呢是在主后大概49-50年哈，就是保罗主后49-50年的时候第二次的旅行步道。这里第十六章第六节第十节说什么呢？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佛吕加、加拉太一带的地方。很清楚讲到说圣灵哈，这里讲圣灵，他们非常敏锐圣灵的引导、圣灵的话语哈。好，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当然这里耶稣的灵呢，也是圣灵的灵哈，圣灵的灵也叫做耶稣的灵。第八节说，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仗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第十节，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这里非常有趣，保罗他在夜间，这里说他夜间有异象显现于保罗哈，然后这里说他们就以为哈，就以为在新译本里面翻译说，就是他们的就认定是神召他们要把福音传给那里的人。其实在圣经的原文里面说以为这个是其实就是结论哈，他们就是结论下了个结论，说是神要我们把福音传给那里的人哈。所以这里我们清楚看见保罗呢，他是非常敏锐圣灵的引导。首先圣灵阻止他到小亚细亚，就是当时的亚洲哈，来传福音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在那里等候。在等候的时候，圣灵告诉我们是夜间有异象临到他哈。所以当我们要顺从圣灵的引导之前呢，必须要学习来聆听圣灵的声音。一定要学习聆听圣灵的声音，敏锐圣灵在你我生命中的带领哈。那你说圣灵怎么向我们说话呢？其实圣灵是非常乐意向我们说话。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告诉我们说，圣灵来就是要来帮助我们来明白神的心意，帮助我们明白神的话语，把我们带到神的话语当中。因此呢，圣灵是非常乐意来向我们说话，来引导我们。只是我们是否有一个聆听的耳朵，有一个敏锐的灵，能够来分辨，能够来洞察，到底是否是神的灵向我们来说话。基本上呢，我想圣灵向我们说话的方式有几种哈，这里我大概举了有三种。首先第一种呢，就是异象或异梦，像保罗在夜间有异象向他显现。在旧约圣经里面，很多过去的圣贤呢，他们做异梦，当然最多的是约瑟啊，约瑟做了很多的异梦，看见他如何将来成为最有影响力的人啊，所有的他的父母亲兄弟都向来的跪拜。所以第一个是透过异象和异梦。我想有一些人就是能够看异象跟做异梦哈，但是我是很少看异象做异梦，根本上眼睛闭起来躺下来就睡觉哈，没有什么异象异梦哈。我们教会当然先知团队里面有些人就很会做异梦，很会看异象，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方式，圣灵向我们说话是透过异象和异梦。第二呢，可能比较普遍的就是心中的感动 或者是意念，心中里面的一个感动，有一个催逼，或者是有一个意念临到你的思想里面。其实上上礼拜五我就有这样的一个圣灵的一个引导，我去探望一个在病重的一个弟兄，他病得非常严重，所以我在去的路途当中，我说神啊，你到底要我用什么话来鼓励他安慰他呢？我说圣灵啊，你要告诉我到底有什么话也能够很及时能够帮助他鼓励他。所以当我在开车从教会开车到他家去的途中的时候，就一面祷告，有时候方言祷告啊，就神灵向我说话。哎，快到他家的时候，哎，圣灵就提醒我说，哎，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九节，保罗身上那根刺，他三次求耶稣把这根刺拿掉，但是耶稣没有拿掉，反而神对他说，哎，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在软弱人的身上显得刚强。到他家去的时候，他们为他祷告之前，我说，哎，我今天就是一个感动，就是要 来跟你分享一段神的话。他说其实 我最近也在思想神的话。我说什么话呢？他说就是神恩典够我用。我说哇，这很清楚的印证我途中祷告的时候，神啊，你要给我什么话？就是这一段话，我的恩典够你用。他说我就是在想这句话，神的恩典，我让我对神的恩典有更深的一个认识。哇，我说感谢赞美主，这个很清楚的印证神的话透过心中的意念，心中的感动。所以有时候如果你心中一点的感动，要你打个电话给某某人，或者写个短发个短信给某某弟兄妹妹姐妹的话，请你不要单言，因为这句话或者是这个电话对他来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圣灵的感动透过你心中的意念，心中的感动也是圣灵向我们说话的一个方式。我是最常是领受这个圣灵给我的一个意念，包括主日的信息啊，包括今天晚上要讲的信息等等，都是圣灵给我的感动和意念，然后马上要顺从圣灵的引导，把神的话也能够分享出去。第三方面呢，就是透过神的话，神的话直接向我们来说话。比如说你在灵修读经的时候，忽然有一句话跳出来，哇，你看了很多遍，这句话忽然间好像从字面上 跳了起来，然后你马上觉得哇，这句话对你非常有感动，很及时的帮助你。也可以说神透过这个牧者啊，或者属灵的长辈或者弟兄姐妹呢，把神的话语赐给你。其实我记得在很多年前，就83年就是基督使徒协会就是他们举办的第一届的这个华人拆船83，那时候刘牧师也在，华人拆船83的时候在 Washington DC， 记得非常清楚。当时的讲员是唐崇荣牧师，唐崇荣牧师今年已经84岁退休了，但是非常年轻的时候的唐崇荣牧师。当天晚上他就用神的话语来勉励我们，除了讲福音的大使命以后呢，后来他就用了哥林多后书的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16节第17节。当他开始读这两节圣经的时候呢，哇，我就心里面就好像使徒行传所讲的，感觉到心被扎一样。这句话讲了什么呢？哥林多前书第九章16节17节，他说，我传福音原是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已经托付给我了。哇，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被吓到，哇，不传福音我有祸了，我领受了神这么宝贵的救恩，如果不去传福音的话，还在忙于自己的梦想，忙于要完成自己的事情，不传福音呢，我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呢，责任已经托付给我了。哇，当时神的话就好像这个一块砖头打在我头上，我不得不说，主啊，我真的要去传福音。当然很多的挣扎，但是第二天当这个唐牧师呼召的时候呢，我想我是前面几个举手走到前面去的时候，说我愿意把这里全世界奉献给神。所以神都说透过他的话，不论是你自己灵修祷告，或者是你主日听讲道，包括礼拜三 听信息的时候，哎，神的话有时候就透过神的仆人，透过弟兄姐妹临到你身上，这也是圣灵引导我们的其中一个方式。所以有三方面，一个是异象异梦，另外心中的感动或者意念，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透过神的话语，透过神的话语。然后当保罗领受了神给他这样的一个意象，马其顿人要他过去帮助他们，下一步保罗做什么呢？他就顺从圣灵的引导，首先聆听圣灵的声音，接着呢顺从圣灵的引导。我们来看看下一段圣经，16章11节到15节，于是从特罗亚开船一直行到萨摩特拉，第二天到了尼加波利。这尼加波利乃是最靠近菲利比的一个港口，从那里到菲利比呢其实要15公里的这个路程， 就是陆地的路程哈，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然后十三节，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先解释一下这个祷告的地方哈，回到第十三节，非常有趣哈。在当时犹太人的律法里面呢，除非有十个男人才能够组成一个会所，少于十个男人他们不能够有任何的会所，他们可以在另外户外呢有一个祷告的地方，当然最好的地方就是靠近这个河边哈。所以这里呢他们不够，因为当时在腓立比那一带呢是很少犹太人，他们没有办法凑足十个犹太人，所以不能组成一个会堂，他们在河边呢有个祷告的地方，所以保罗就在那里哈。第十四节，下一章，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推雅推拉城的人他们是非常出名，是染紫色布，特别卖紫色布，那个城市以卖紫色布为名哈。素来是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所以这里在一个祷告的地方呢，他们虽然没有正式的拉比来教他们，他们等待有人经过的时候呢可以教导他们一些关于摩西的律法等等，所以保罗经过就跟他们讲神的话语哈。所以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了我们。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保罗当他顺从圣灵的引导的时候呢，他马上遇到了谁啊？遇到了一个贵人哈，是他第一个福音的这样的一个果子，就在卖紫色布的妇人吕底亚。不但是如此，也带领他全家因此领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当他顺从圣灵引导的时候呢，神就很清楚带领他哈。我们先想看这个腓立比城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哈。腓立比城市乃是当时这个名字乃是由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呢马其顿王叫腓立哈，腓立二世，因用这个马其顿王腓立二世的名字命名，所以叫腓立比这个城市哈。然后罗马人呢后来就在主前167年呢就征服了这个地方，本来是属于这个希腊的，后来被罗马人征服了，主前167年成为马其顿省的一个部分。这个城市呢乃是贯穿这个东部省份和罗马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大道，叫埃格拿提亚大道。为什么埃格拿提亚大道这么重要呢？这乃是主要从欧洲通到亚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大道哈。这是为什么这个罗马看这个腓立比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之一。由于不少很多退役的罗马士兵呢就在这个罗马这个城市，就是所谓的罗马的殖民地哈，就那里定居，就是腓立比的定居，所以腓立比呢的居民呢都享有罗马公民的权利，而且也提升了他在政治上的地位。所以这个罗马乃是在欧洲当时这一带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不但是罗马那个殖民地，也是呢有一条大道贯穿欧洲直到亚洲的哈，这是传福音非常重要的一个策略地点哈。所以当他顺从圣灵的引导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就为他预备了什么？预备的贵人，在这个非常重要的城市，这个吕底亚他们一家卖紫色布的哈，你可以想象这个是做生意的人哈，首先第一个生意人。但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知道说顺从圣灵的引导呢，有时候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怎么讲呢？如果我们继续看下去，让我们看到说，圣灵告诉我们说，后来他们去祷告的地方是一个使女，被以鬼附着的使女，因为她的主人使用她用法术使她得这个发财哈。因此呢，她看见保罗和保罗的同伴们就喊叫说：“哦，你们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啊！哦，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至高神在当时犹太人的意念里面呢，都知道说是指什么？耶和华神。所以这个被鬼附的使女呢，认出保罗是至高神的仆人，每天这样跟随保罗，保罗烦死了。圣经说保罗感觉心中厌烦，就转过身来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鬼马上出来了。你可以想象，那个主人因此不能从这个使女身上得到任何的这个钱财，开始就怎么样？开始就来逼迫保罗，就抓住保罗和保罗的同伴希拉，把他拉到城市里面，然后去见那个首领，又带到官长面前，然后控告他们说，这些人是犹太人，是来搅乱我们城市的。结果呢，我们看到保罗没想到来到神所要他们去的马其顿的这个腓立比的城市， 首先遇到的一个贵人，感谢赞美主。接下来呢，遇到的逼迫，我们看看下一段的经文，遇到的逼迫。所以第22节到24节，众人就一同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嘱咐禁足严谨看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这个禁足呢是非常严厉的看守他们，管把他们关在内监。然后24节说，禁足领了这个人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狗，乃是把他们非常严格的把他关在内监里面，乃是非常非常可以说是那个秘密的地方哈，因为他们看他们是一个重犯哈。所以我们看到的顺从圣灵的引导，有时候不是那么的一帆风顺，也会遇到拦阻，遇到攻击，你怎么办呢？你是否感觉到灰心，觉得说哎，可能我听错了，可能这个意象看错了，可能这个感动错了。其实当你在顺从圣灵的引导的时候呢，有时候你遇到拦阻，遇到攻击的时候，你反倒要怎么样？感谢赞美主啊。为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当你顺服神的时候呢，魔鬼撒旦觉得就怎么样，最不高兴的是他。因此呢，拦阻和攻击是证明你是在走在神的心意里面。为什么这样讲呢？我记得在1979年很多年前，到在马来西亚的时候，那时候格里汉博士 Billy Graham 第一次到亚洲，到新加坡国家体育馆里面举行他的这个城市的布道会。那时候我们青年团契，我就跟大概六七位弟兄姐妹从马来西亚就坐火车到新加坡参加这样的一个很大型的一个布道大会。那布道大会的第一天晚上，这个格里汉博士一上来就说，感谢赞美主，这次来到新加坡非常不容易。怎么不容易呢？遇到很多的拦阻，很多的攻击，但是我要感谢赞美主。我们就很奇怪，哇，很多的拦阻的攻击，为什么感谢赞美主呢？他说这么多的拦阻，这么多的攻击，表示说什么？我们是走在神的心意里面，魔鬼撒旦不愿意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因此我相信神在这里要做很大的工作。结果真的是几天晚上的布道会，坐满了人在整个体育馆里面，每天成百上千的人走到台前，决志相信耶稣基督。可以说1979年可以带来新加坡教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复兴的开始，也是新加坡教会很多 mega church 从那时候就开始逐渐的成长。看到拦阻攻击，其实要感谢赞美主，你是走在神的心意里面，所以魔鬼不甘心。因此在这样拦阻跟攻击当中，你要怎么样呢？一定要持守圣灵给你的引导。当你顺从圣灵的引导的时候，你要持守圣灵起初要你做的事情。很明显的，保罗说马其顿人请他过去要帮助他们，他知道说神有心意要在马其顿做成他的工作。所以保罗跟希拉做什么呢？非常精彩的这一段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25节到34节，我们快看一看。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听。他们怎么会唱诗赞美神祷告呢？他们知道说他们来到马其顿这个腓立比城就是要传福音嘛，就算在监狱里面也是要来赞美神，感谢赞美神。为什么呢？也是要来传福音啊。结果你看看，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然后27节，下一章27节说，禁足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逃犯已经逃跑，就要拔刀自杀。因为在罗马的这个军法里面，如果囚犯逃走的话，你要以你的性命来代替他的性命。所以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29节到30节下一章，禁足叫人拿灯来，他就跳进去，战战兢兢的俯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哇，原来保罗神把他们关到监狱里面是要什么？带领这个禁足来接受耶稣基督，这就是他们来腓立比的目的嘛，传福音给所有的人，包括在监狱里面的禁足啊。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服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于是禁足领他们上自己的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哇，首先是卖紫色布的全家归向了耶稣基督，第一批的果子。接下来呢，是禁足和他的全家都一起接受相信耶稣基督，感谢赞美主。说因此你在
顺从圣灵的引导的时候，遇到困难，遇到攻击的时候，不要退缩，不要冷淡，不要退后，继续做神要你做的工作，祷告，敬拜赞美，传福音。保罗就领了这个禁足和他的全家来信靠耶稣基督。所以当你遇到拦阻和攻击的时候，你也继续要保持神对你的心意，祷告赞美主，做神要你做的事情。我记得当神呼召我83年嘛，后来86年当我建筑绘画毕业以后就回到马来西亚去，但是我父母亲极力的反对我去念神学，他说你已经毕业了，可以做建筑师，可以赚钱，为什么还要去念神学，要做传道人呢？所以他们非常非常的反对我要回去美国念神学。我大概有3个月的时间，我讲说，神啊，既然是你呼召我，圣灵很清楚用哥林多前书9:16-17告诉我说，传福音是我要做的事情。所以当时这段时间怎么过呢？我没有跟我父母亲任何的就是辩论啊，或者跟他们讲太多的事情，是每天早上呢，我花3-4个小时把我自己关在楼上我的房间里面，大声的读圣经，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那时候我知道圣经一共有1189章，我想，哎，我一个月要读完这本圣经的话呢，一个天要读40章，所以我花每天早上花3-4个小时在楼上大声的读圣经，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或者3个月里面我大概读了2-3遍圣经。我母亲以为我疯了，哇！然后就叫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劝我说，要放弃念神学，好好去找工作啊。结果他们看到我每天都是如此，在楼上读圣经，在遇到拦阻的时候，你仍然持续神要你做的事情。我在那里祷告读经，结果父母亲无可奈何，我父亲结果对我说：“好吧，你走你的路。”呀，你要去念神学，你去吧。所以回到美国念神学的时候，才知道说，哇，圣经乃是神学里面最重要的课本啊。所以那时候对圣经比以前更熟了，读了3-4遍了嘛。所以对我来上神学课的话，就有很大很大的帮助了。所以请问你目前在完成神给你的托付或者圣灵的引导之后，是否遇到拦阻和攻击呢？要记得主对你的心意，千万不要灰心，不要放弃。家人遇到极大的困难 you know, 非常沮丧或者灰心的时候，你要紧紧抓住当初神给你那宝贵的应许，持续坚持神给你的这样的意念。阿们。然后最后我们看到保罗，因此呢，有这两个家庭，卖紫色布的家庭，还有加上禁足他的全家，因此他就建立了在欧洲土地上第一间教会。这是保罗把福音从亚洲传到欧洲的非常重要的第一点，就在腓立比这个地方建立了第一间的教会。所以保罗虽然在腓立比按照圣经的记载大概只有3个月的时间，后来他又2次回来探望腓立比这个城市，但我们看见说神乃是使用他在腓立比建立的这个美好的教会。那这个教会，我想他当时没有想到，原来这个教会一直以来都非常非常忠心的支持保罗的事工，从第二次布道以后。怎么知道呢？我们从他写腓立比书从保罗那时候在监狱的时候，在罗马监狱的时候，就是离开第二次布道大概有10年以后，保罗写信给腓立比人教会的时候，我们看看腓立比书1:3-5哈，他说：“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为什么呢？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怎么样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从头一天，保罗把福音传给卖紫色布的吕底亚和他的家人；从头一天，把福音传给禁足和他的家人。他们一直都和保罗同心兴旺主的福音。不但是如此，他们一直以来非常忠心慷慨的支持保罗的事工。我们看看4:15-16，他说：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就是在49-50年的时候，10年以后写这封信，论到受受的事，就是捐献给他的事情，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然后16，就是我在铁沙罗尼家，你们也1次2次的打发人供给我的需用。哇哦！当他聆听圣灵的声音，顺从圣灵的引导到马其顿去这个新的地方开拓教会的时候，
建立的在欧洲大陆第一间教会的时候，没想到这间教会成为他后来事工很重要很重要的支持，给他很多很多的鼓励。所以我相信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在学习聆听圣灵的声音，顺从圣灵的引导的时候，我希望保罗这段的经历呢，可以帮助你帮助我，提醒我们，哎，神的圣灵既然向你说话了，当你愿意顺从圣灵的引导的时候呢，神必定为你开道路。在这个途中虽然会有困难会有拦阻，但是你坚持持守神给你的托付，到后来神必定有更大的祝福帮助你，好让你的意向能够实现，好让你的梦想能够成真，因为这是圣灵引导所带来的结果。后来腓立比教会真的是成为保罗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鼓励和帮助，所以感谢赞美文主，让我们继续在今年好在明年我们学习聆听圣灵的声音，顺从圣灵的引导，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成长，能够进入到更丰盛的主的里面。阿们。